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复盘一下在11月14日啊刚刚进行完不久的这一轮世预赛，来自于中国国足啊在客场对阵巴林啊。那么这个比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意想不到啊，剧情是反转反转再反转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场比赛的两位好朋友啊，小陈跟华介。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陈。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华介。
我想这个比赛啊，我们两位老朋友应该也都看了啊，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应该都看了啊。我不知道看完整场比赛之后你们俩什么感受啊？我先说我的感受啊，今天我们就畅聊啊，因为国足不容易嘛，两连胜对吧。我的感受是打这一场巴林就是菜鸡互啄啊，当然我也看一些球迷群啊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的搞笑，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这个评价啊。他们说啊，说巴林这支队伍的这个踢比赛风格啊跟深圳新鹏程有的一拼，有的一比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啊？小陈，
这个比赛确实，从整体的感官上来说，技战术含量确实是不高的啊。但是我们一直讲，在低谷中的中国足球来说啊，就是说能拿到胜利就是硬道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方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预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话，最终还是以成绩论的，对吧？我们不管说怎么样啊，踢的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最终还是以分数论的。我们想要进入第四阶段，就是改制后的第四阶段啊，我们就必须要挤掉印尼和巴林，因为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前三场就是没有拿下来，那么你已经不可能去和日沙奥去进行比较，而且我们第一轮输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净胜球上。已经我个人认为我们虽然是六分和沙特澳大利亚是同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绝对不可能再去超越他们的这个分数，即便是同分我们也是净胜球吃了太大的亏了，我们从哪个队上去补负八的这个坑呢，是吧？都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把印尼和巴林去干掉，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就畅聊了，我就是打开话匣子我就说，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我们现在印尼已经明显感觉就是这个规划军团已经就是
掉队了，
他们就是像踢一场普通联赛一样，就没有这种国家的荣誉感，有点掉队了，对吧？他们好像因为他们没有为印尼踢球的这种荣誉感，就像踢一场普通联赛一样，现在感觉已经掉队了。所以说我们接下去就是踢巴林，那么赛程其实对我们是有利的，对吧？因为从沙特和澳大利亚的局面来看，他们肯定是要拼的。那么第九轮是很关键的，是沙特踢巴林。这场西亚大家不要再停留在以往的概念里，是什么西亚会帮西亚，这时候沙特再碰巴林是绝对不会去帮他的啊，他肯定是越早锁定自己的名额，他会跟澳大利亚去争得你死我活的。所以说沙特踢巴林这场比赛如果把巴林拦住的话，那对后面的国足可能，我们说到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说我们把火种延续到了明年六月份，那可能到明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踢到一支无欲无求的巴林队，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那至于很多球迷还在幻想说什么能不能再从日沙奥上偷到一分，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要去多想，能赚一分是一分，赚不到呢也是正常范围啊。确实从整个技战术含量，因为我看了确实是不高的，那么这个巴林也没有办法，确实是他在地面的组织进攻上也没有办法，所以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巴林能够第一轮从澳大利亚的客场把这个三分拿下来啊。我只能说
对
澳大利亚今年总体的国家队来说是有退步的。
巴林好像还逼平了沙特是吧，没记错的话。
对，所以我说第九轮的时候啊这两支队伍沙特应该来说是放了红光也要战胜他的，红光之力也要想办法赢他的。
华介。
啊，我们的小陈扯得真是远的厉害了，真的是打开了话匣子。那说他和深圳新鹏程一样，那不是的，不是的，那风格能一样吗？就深圳新鹏程有那么高的控球率吗？尽管都是无效控球，对吧？但是控球率76%还是摆在那里的。那不，这不对的。深圳还是以打防反为主的，他们中场线基本上是后移的。那这个你就不能一同日而语的。尽管场面上，看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丝滑，但是人家多数还是把球掌握在脚下。也真叫是上半场，李磊的封堵也好，王大雷的扑救也好，等等等等，包括说白了，那个疑似点球的可判未判也好，等等等等。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看来，深圳新鹏程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对吧？如果有这个能力，同样的裁判他们应该赢了。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把他跟深圳新鹏程放在一起。那也太抬高深圳新鹏程了啊！尽管人家是保级了 啊，对，这是我回答网友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了，我这是个人的想法啊。严格意义上来讲，举中国队的形势其实也没有那么乐观。你客场踢印尼不好踢，人家再规划实力其实还是强的。但是中国这两场比赛赢的其实，有点玄学，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内心想法。我始终觉得这6分拿得我不够痛快啊，尤其是这场比赛啊，我总嗅到了那么一丝丝不寻常的意味啊。
这华界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讲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周啊，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先生呢来了一下这个中国，来了一下上海，那发表了一个言论是啥呢？啊，我认为中国足球啊是可以这个进入世界很好的排名的。我认为中国足球啊也可以有非常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计划的，他们也可以办大赛。哎，那我们就说就阴谋论一下，你说哎是不是因为这个国际主席来过了，对吧？那这个风吹了一下，对吧？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啊？我们得送这个中国至少再进一轮，对吧？我们不说去美加墨吧。再进一轮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
客观的
对，
讲呢？客观的讲，其实就是这两场比赛确实如华界所说的，我们确实赢的是运气成分占多数的，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对吧？那印尼还好一些，我们是2-0领先，还
对。
好一些。巴林这场比赛确实是有，如果真的裁判给你判那个点球，你也没话可说啊。包括对吧？那个越位呢，我们就不说，确实是越位，对吧？那就是那个点球，你真判了，那我们也没话可说。就客观的说呢，确实是那个6分，我们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对吧？但是，华姐前面所说的，总感觉好像赢得不太痛快。那我个人觉得，咱们心态还是平和点。中国队没有任何实力去赢得痛快，赢任何队我们都没有实力去赢得痛快，对吧？我们。你说我们去分到哪个组去赢谁赢的痛快呢？对吧？这个朝鲜2-3输给伊朗，朝鲜都能进伊朗2个球，我们赢谁能赢得痛快
哎，
呢？
太吓
对不
人
对？
了，
所以说，对我个人认为我们能拿下这个6分，还是我这个观点，就是能拿到分就行。赢谁赢得痛快？中国足球没有跟任何亚洲足球去抗衡的资本啊。亚洲有10支队伍是其实是搅在一块儿的，是比较混乱的。那我们一踢谁都是只能是菜鸡互啄，看谁能啄到最后。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有一个媒体记者，我看了他发的这个评论啊，他说菜鸡互啄就看谁能啄到最后。那我觉得这次中国队是啄到最后了，是属于胜利的一方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那至于前面那个在关于因凡蒂诺这个先生的这个言论啊。我觉得就是说，确实，因为这一次吹这场中国和巴林这一场比赛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约旦的裁判
约
吧，
旦，
就是
约
吹
旦，
这个中国是上海申花和深
申
圳新鹏
花，
程的这场比赛
对，
的，
对，是
对
的，
对对对对对，
吧？那么，怎么说呢？别的不多评论，可能在上海待见的蛮好，吃的很多 吃了很多大餐可能啊，代谢的蛮好的。
我前两天看那个申花球迷也说啊，说这个我因为我在申花球迷的这些群里面，他们就说这个裁判啊，就是用一个冠军的代价换了一场这个国足的胜利。
对，所以现在想想啊，我从大局的考虑，大局观考虑，申花为让出这个冠军是值得了啊，值了。
不。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这场比赛我为什么就觉得不是说不能用痛快的字，就是赢得不够敞亮，不够光明正大，没有那么堂堂正正，就是因为我对那个杨泽祥那个点球的判罚，我因为毕竟是在人家主场，这都能不判的，你可判可不判，那在人家的地盘那不得判吗？你算他去以去考杨泽祥，但杨泽祥的确没有碰到球啊，跟人家禁区内是有接触的，对吧？身位也没有绝对的卡到人家，所以严格意义上，这个球我要是在人家的地盘做这个裁判，那不得判呐？这能不判的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包括这个越位的判罚，现场镜头没有直接划线，而且他只是听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建议以后直接吹掉了，
他很坚决，
自己都没有
去看的，他很坚决，而且那个点球也是他直接挥手不要过来，就是没有点球
对对对，所以整个一些细节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所以当然人家霸凌方面倒也没有过多的去纠缠，一个知道纠缠也没有意义，对吧？那的确你自己没有很明白很干脆的把球踢进去，那中国就是把球准确无误，又没有越位，也没什么犯规啊，等等等等，就进了那么一脚球。不管你是闷进去的也好啊，或者是精彩的配合，人家说那个那一条龙的配合啊，张玉宁的脚后跟啊，那个停球，然后再加一个拨球，不拨给汪海建，这球在我看来功底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运气成分肯定也是占了多数的。这球你再让张玉宁再来一次，我估计都不一定能有。对方因为我们传球给张玉宁，那球传了之后打到了张玉宁的脚后跟，印尼都想上前打反击了，结果张玉宁的球真的是赶巧了，就弹到他脚后跟以后，又弹给了汪海建那边，汪海建就杀出重围，把球就在传给张玉宁，还穿裆传给张玉宁，所以各种错进错出，那印尼是来不及反应了。人家都想踢反击了，他想，哎，人家是想垫给张玉宁，直接让张玉宁单刀面对门将的，结果打到张玉宁的腿上了，门将想这球总归我们的啦。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确运气占了多数，但这种运气我们要冷静一点，要客观的想，这种运气你不能，一直会有的，你不能靠这样的运气去赢这个球的，真的，我们全场还是比较被动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赛后人家王大雷是假？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我们的进攻还是不大行啊。所以说再看吧，我们没有那么乐观的。我们后面讲白了，再输三场也行，只要卡住那后面两个对手。但是我们真的能卡得住吗？包括印尼始终是我们要还去踢客场。不见得的，所以说没有那么乐观。但我不是说泼中国队冷水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本身就赢的就磕磕绊绊的，你还指望着我们能够进进第四名，但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倒是真的。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啊，这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世界杯，尤其是三连败以后，我们什么时候能进一球打沙特进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拿一分？结果踢印尼，我们拿了三分。我们什么时候能赢一场呢？印尼赢完了，结果我们赢了第二场。所以，如果说光从这份答卷上来讲，其实我们已经是这五场以后，已经是可以打一个七八十分的成绩了啊。意外的稍微又稳了一些啊。本来真的是摇摇欲坠，都说要下课的，但是他又稳住了，真的挺神奇的。包括他的换人什么。我就说哎呀不错呀，这个换人啊，王海建啊， 哎呀，上去以后，对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就是现在的足球，就是成绩论，对吧？没有办法，嗯。
其实我跟华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啊，刚刚华界说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是个运气球，但是我倒是觉得，其实也不完全是个运气球。以后我不知道小陈会怎么认为啊，其实我们知道，从整个时间来算啊，从整个时间来算，印尼这个进球被吹掉之后的30秒之后，中国队就进球了。所以其实印尼自己是没有反应过来的，因为这个划线刚刚华姐讲了嘛，其实一开始没有划出来嘛，其实印尼自己是没有想到的，他们会认为这个球是有效的啊，包括他是懵的，所以其实整个状态是没有缓过来的。那这正好这个时候就是正好又遇到了中国啊，国足有一个启示啊，就是进了一个球，所以其实他们是整个后防线其实还是一个，我们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叫有一个是一个宕机状态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说运气，我倒是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运气球啊，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做事规律嘛，你做事情你一旦不认真或者你中间有一个遗漏，你一定是会受到惩罚的。啊，我不知道小陈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再更正一下，是巴林队啊，不是印尼队啊。这个，就是说，从我的整个感受来说啊，巴林当时的这个几十秒钟是断电的状态啊，我们可能用断电一词来形容，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一些啊，就是说，因为。当时开出的第一波进攻，我们就实际就有一个有效进攻啊，只不过这个有效进攻是可能是像华界前面所说的磕磕绊绊的弹来弹去的啊，但是整个过程整个弹来弹去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是确实是巴林没有把自己的防线组织好啊，没有组织好，所以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啊，出现了一些交代上的不清晰啊，因为从整场比赛我个人来看，就是虽然巴林的进攻也并不好，很多都是无效控球，但是他们的整体防线组织的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控球率又低，本身控球率就只有三成，办法又没有，那就更没有办法。所以说，正常形势来看，这场比赛其实按上半场这种踢法，下半场走成0-0，整场比赛也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就是你这个我们讲足球比赛是瞬息万变的啊，就这个几十秒钟时间啊，就导致了你这个输掉了这场，巴林输掉了这场比赛。那我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运气来的其实正是时候啊，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两轮没有赢啊，恐怕这个运气到明年六月份再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因为我们赛程上我说了，对我们有利是有利在哪里，我们最后去碰印尼和巴林，那对我们不利是不利在什么，我们碰前面前三轮碰的是日沙奥，连续碰的是日沙奥，那么这种赛程如果我们连续遭遇了或者什么四胜一负啊这种赛，或者四胜一平这种啊已经被巴林要有点甩开的迹象的话，其实后面的这种运气再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宁可运气到这时候来也不要晚。所以说我们先不去谈明年到底是打印尼客场有多艰难啊，我个人相信啊，作为伊万来说啊，他的调教来说，组织防守一定比组织进攻要好啊，以中国队目前的实力和现状，主动进攻我们恐怕没有任何能力啊，也没有任何效率啊，真的是我们想要进攻只能等一会儿聊聊可能明年的几个规划能不能进来帮帮忙啊！我们进攻必须要靠规划，我们目前国内的进攻是不行的。
对，是啊。我们聊规划之前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华界在讲的时候有一个点让我还挺就是记忆犹新的，他讲说这个 我们之前的这个赛前的预测啊，说中国国足可能会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到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来想这么一个问题啊，就伊万科维奇啊，他定了一个目标，他说啊，我们的比赛啊，从打印尼开始啊，因为第四轮打印尼刚刚打完8-0嘛，就两场比赛嘛，第四第五轮，他说了啊，我们是从第四轮开始才进入这个比赛的时间啊，才是我们开始拿分的这个阶段啊，那我们去反推一下，其实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是伊万的整个意料，他的整个部署其实是都被他部署成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让华界先说吧。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一定想好，就是他后面一定会有两连胜。那他那时候因为是发布会上，其实球迷包括记者都已经在问他什么时候下课的问题了。那他身为一个主教练，他是首先是我是主教练，我还没有下课，我也没接到下课的通知，我们也没谈过这个问题，对吧？我是主教练，我有我的尊严在的，而且我总不能就承认我是失败者吧，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我作为教练，他肯定首先得撑，也得撑下去，对不对？那再加上严格意义上来讲，他那个位在他位置上，他可以说出这种话，为什么？一个日沙奥是比我们强呀，我们也大众也能接受三连败，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沙特老老早早就多一人进一球，被人家十人逆转，对吧？澳大利亚我们是老老早早领先，防啊防啊，扛啊扛，扛到上半场，哎呀丢了；下半场，哎呀守啊守，守啊守，又丢了，对吧？所以说，球迷的情绪是真的是很有起伏的。那中国所有的炮火就冲上了主教练，那是他可能在带队踢这个18强赛之前，他就想好了。这三场基本上是要输掉的，能有一分就一分了。结果没有呀，没有嘛，心里是做好了这个建设和铺垫，只不过可能让我们看到了啊，在前三强里面偷分的希望，尤其是主场对沙特那一场，真的是太遗憾了。所以外界各种不满、各种质疑，包括他的临场的调动啊、换人指挥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个人觉得他在那个位置上，他除了坚持他自己的说辞以外，没有办法的。只不过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两连胜的铺垫，反而显得他有多么的英明，对吧？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本来他就想好了，前三场肯定是赢不了的嘛。然后后面两场，他也没有拍着胸脯说我们一定能够赢下来后面，他只是说我们踢后面两场我们的比赛才正式开始，他也没说啊我们就是我们要冲小组前四的，那我们一定可以赢掉后面两个对手的，对吧？他没有这种绝对的自信的。
不，他还是说了，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组前四。
他说了，但是他目标是小组前四，他没有说他一定能够赢掉8-0跟印尼啊，他没有这个绝对的把握的。他也一直说我们要没有这个梦想等等等等，他一直在那边画圈圈，他没有拍着胸脯说我们一定能进，他只是我们要争取小组前四。我们听完这三场，我们比赛才正式开始，就第四轮第五轮，只不过第四第五轮都拿下来了以后，对吧，外界都在质疑啊什么都少了。也有可能转运吧，从第四场以后开始第五场转运，我始终觉得就是这你没有办法，那人家就是完成了他现在既定的目标而已，对吧？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始终觉得这个教练，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对吧？我一直说的，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那人家的确，对吧？用了一批年轻球员，对吧？其实球员也有不错的发挥，那人家现在位置又坐稳了，那我们就看下去呗，对吧？那别的没有了，那只能说我始终是因为这场比赛我耿耿于怀，我觉得8-0是受害者，对吧？尽管我人家说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是我实话实说，这场比赛这个三分是我们偷来的， 啊，我就把话放在这里，这场比赛我们是偷来的啊，但愿啊伊万和我们国足能一直有这样的好运啊。
嗯，那小陈呢？
对于伊万这个，其实我怎么说呢，我蛮纠结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来聊这个问题。嗯，首先我们都知道伊万在长时间在西亚也执教过一段时间啊，他在带队的期间打巴林的胜率是很高的啊，之前是3-1一平还是4-1啊，也就是说没有输过。那么加上中国队去打巴林这一场，等于是取得了一个啊5-1这样的一个成绩，他带其他国家队加上这一场打中国打巴林啊。那么我觉得前三场比赛作为伊万来说啊，可能就像是一场热身赛啊，连续的热身赛。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剧本会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啊。球迷朋友可能是有所不满的，我觉得还是前两场比赛，可能尤其是0-7输日本这场比赛是一个顶点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确实是跟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但是0-7也并不是中国队真实水平的体现啊，我们不应该丢7个啊，这个我是从我角度我也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全场的犯规数是少之又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用身体对抗啊，也失去了对抗啊。第二轮踢沙特，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意外没有想到的剧本，就我们会沙特会被提前罚下一人啊，我们而且还领先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教练的应变能力上的不足了啊，他没有做任何临场的调整和调动啊，太慢了。打澳大利亚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你领先不代表你能赢下来，被逆转那是你确实你水平不够啊，这个我觉得你在客场没有什么可说的，输个1-3很正常的啊。中国队哪怕领先2球，也就踢澳大利亚这种也就60-70体能啊，没有办法的，你也会被逆转的。所以说这个比赛我觉得前两场比赛可能球迷确实是不是很能接受的啊，那才会有大片大片的这种下课声。但是从现在尤其是踢印尼和巴林两场比赛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把从沙特身上的这个丢掉的这个分数啊，就像华界所说的从巴林身上偷回来了啊。那么无论如何现在就是6分这个局面啊，伊万就是带队拿了6分了啊，你现在再去让他做任何什么下课啊什么这种动作，其实是不是不太切合实际的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伊万现在这个战术是对的，首先强调身体对抗啊，高压去对抗，不管怎么样去撞他撞人家，对吧，这战术我不要了，中场我也不要了，就是长传冲掉，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对吧，能逮到一次机会是一次。假设这场比赛就是0-0了，我觉得客场我们也是完全能接受的啊，回到主场再想办法啊。我个人认为伊万可能是这么想的啊，这么去模拟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但没想到意外被张玉宁逮到一个机会推进去了。那我觉得这个比赛那你这个就等于你能在客场拿到3分，这个已经是我觉得是100分了，没有什么，就过程不要再去讲了，对吧。
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是2次机会啊，就上半场其实有个单刀球被扑掉
了。对，上半场那个
你说张玉宁那个单刀是吧，
这个机会我个人认为单刀是要进的，这个球没有进我觉得是张玉宁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球有点难，因为我踢过球我知道刹那的电光火石之间呢，守门员也跟他去搏心态的，那单刀是单刀，但他推的角度只有那个圆角，那守门员知道你一定会推圆角，因为我很难防，那我就下意识的判断到了，那他的确也在状态，那被他收到了。但是如果说那时候张云的选择不是推右下圆角，那就是他的右下圆角，守门员的左下角以外，就他如果挑一个高球，那他就不是这个张云宁了啊。所以说没有办法，这球你得换球星你才能踢进去，你换中国球员啊，这球就难。那同样的道理，日本右后卫进印尼的第4个球，那人家是一路边后卫一路带进去啊，带进去，然后扫了2眼，已经在一个 不能说绝对零度吧，也是只有那么十几度角的样子。守门员后卫就基本上都到位的情况下，他愣一脚跳射跳进去了。那你没有爆射挑爆射进去了，这就是中日足球的差距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单刀是不好进的，但你能进你就球星。那单刀这种东西，点球都有罚失的时候，单刀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进球，只能说你有进球的机会。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阵容的排布上，我觉得是有一点阴差阳错的。对伊万来说啊，由于吴磊的受伤啊，他一些吴磊的受伤，我觉得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啊，上了张玉宁和拜赫拉姆。那么我觉得阵容的排布上是我们身体比较壮的人比较多啊，这是比较吃八零啊，我们所有的长传冲吊，包括八零所有的这种边路传中球，基本上第一点确实是他没有办法，他顶不过蒋胜龙啊，所以说我们很多阵容排布上，包括最后上的国安的四个人锋线中场锋线，都是身体很壮的人，所以说我们确实是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身体吃你啊。这个我觉得你上吴磊的话，吴磊的身体不一定扛得过人家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阴差阳错的。
吴磊呢，我始终觉得他就应该七八十，最多六七十分钟上。他是那种呢，喜欢跑位打反击，然后快速接球，然后就讲白了就是，我们申花有那种马来来，他就是有马来来的速度，但他没有马来来的身体啊。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射门的水平呢，跟马来来可能差不大多啊。所以我觉得吴磊不适合踢首发，他就是应该在人家体能快枯竭的时候，或者是说就是到临界点的时候，哎，他上去冲，啊，他去偷，啊，打防反，人家呢也比如说迟迟打不开局面，我们呢守的也比较辛苦，啊，一直是零比零零比零，人家想啊，中国这个弱队我怎么都啃不下来啊，集体压上，哎，如果这时候我们后防线守住以后，王大雷或者快速手抛球等等等等，吴磊就是抓这种。攻守转换那一下，我觉得这才是吴磊个人能力的体现。那我很少看到什么吴磊什么一条龙什么突破了射门了，或者是他能够做出一些比较妙的好点的和队员之间的配合，很少很少的，这不是他这个人的个人特点。所以伊万可能要想一想，外界一直在说，当然现在也在说吴磊嘛没有上场了。啊，国家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是伊万用不好吴磊这个球员，啊，很多教练都没有完全用好。海港为什么能用好吴磊？就是因为人家有奥斯卡，人家有巴尔加斯，人家有中场，人家有前场的那个火力压，怎么说呢？火力分布。你吴磊在中国，你能靠谁啊？啊，对不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物尽其用。才是最合理的，
好，那确实刚刚大家其实聊的很多啊，那回想一下，哎呀，打沙特那场比赛确实太遗憾了，如果沙特当时打平啊，或者是做个梦啊拿了三分啊，那现在这个成绩啊，就我们就可以开香槟了啊。
这个又是事后诸葛亮，那万一我们这场输了呢？对不对？我们这场输了，我们不还是六分吗？只不过沙特成绩可能会差一点。
那这里是要补两句啊。为什么说今年这个 C 组会那么乱的原因呢？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哪个球员说的，还是哪个记者说的，我忘了啊。就是他们说啊，说沙特这两年整个的竞争力下降了，为什么呢？他们玩精英足球啊，玩精英足球。就是这些要养老的人啊，就是还有一些余力的人都去了沙特，就导致了沙特他们自己的这些年轻人、这些球员，还有一些中生代球员都没有机会上场啊，所以就跟中超当年其实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啊，一个类型，就是走了一样的路，所以沙特的竞争力呢，可能比上一届世界杯，或者说再比上一届世界杯。这近两届世界杯吧，就是都会相对而言要弱一些，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沙特也好，澳大利亚也好， 这个他们唯一赢的比赛是对我们国足嘛，对吧？所以这其实挺讽刺的啊，挺讽刺的。对，那这是别人的事儿，我们就不去说啊。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呢，我还想说一个点啊，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回过来说规划和稍微展望一下日本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里面这一场比赛呢，这个伊万科维奇没办法啊，用了蒋申龙跟朱晨杰啊，因为这个蒋光太受伤啊。那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数据啊，说蒋申龙跟朱晨杰是目前十八强赛里面解围次数最多的两位球员啊。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也问问两位，你们说到底是选蒋光太和朱晨杰搭，然后让蒋申龙踢个替补，或者说是踢个后腰好呢，还是说让这个蒋光太即使是恢复了也继续踢替补，让这个申花的这两个有默契的啊零零后兄弟战友去搭中后卫更合适呢？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啊。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踢要看什么队吧。如果像巴林这样的印尼这样的对手，我个人认为蒋胜龙和朱晨杰是够的啊，因为他们的我尤其是像巴林印尼这样的队，他们的传中质量尤其是人员结构架构组成，第一点很难对中国队构成威胁。巴林其实也是传中都是蒋胜龙顶到的第一点，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踢一些强的队，像日本、沙特、澳大利亚这样的队伍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立足于防守的情况下，那么立足于防守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后腰首先要有硬度啊，然后后腰要有硬度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要朱晨杰去搭这个蒋光太，那么后腰上要想办法要有硬度的球员。我们现在的后腰踢日沙澳这样的配置，后腰硬度是不够的啊。踢巴林印尼这样的呢，这个配置呢，后腰硬度是够的，所以说要看不同的队伍、不同的对手来决定不同的阵容啊。所以说，毕竟是国家队嘛，啊，不能说完全去套，是不是？申花的这个中卫就场场都要首发，就套上去用啊，这个是要根据对手来进行判断。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用，对，就像小陈说的，你看日沙澳，那如果我们申花前面他是有阿马杜的，那么国足前面有谁？我们王海健？不是的，不是的，不能这么用。我觉得踢日沙澳的时候，甚至于你两个中后卫都不一定够，所以是不是蒋光太也得上？就不仅仅是朱晨杰跟蒋申龙，是不是蒋光太也得上，也得踢三中后卫？因为尤其是下一场踢日本，但那蒋光太上不了你就没有办法。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数学题，对吧？可以一起上的嘛，对不对？但如果说是踢巴林跟印尼的话，看了这两场比赛啊，可能用这两个队员可以了。但是呢，最好呢中前场就中后场这个腰这块再找点人，菱形其实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再找两个，可能帮他们俩分担一下火力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对吧？也不是一道数学题，就一定就只能满足一个条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他们发挥的挺好的，你说把他们拆解掉，也不太合理。对吧？而且蒋申龙现在也慢慢的坐稳了主力了，所以说是不是就是保留这个配置，只不过让蒋光太或者是说还有谁谁谁能够形成三中卫，因为日沙澳真的这个防线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不仅仅是一个投球的问题，甚至于你要快速的去封堵，甚至于禁区前沿的一道屏障，可能就尤其是下一场就踢日本，下面踢日本，你就看好了，肯定是摆大巴，可能不是一层两层的问题。 那重只能众志成城了，又那么多前锋都上不去了，对吧？红牌的红牌，养老的养老，这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道选择啊，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看。
嗯，我觉得其实从合理性上来讲，还是应该用蒋光太和朱晨杰这样的组合啊，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啊。我然后我会，
但效果不好啊！你看踢日本那场，蒋胜龙没上是吧？我真没上。
对，是没上。
对，没上呀。那你效果好嘛？因为下一场我们就见真章了，对不对？下一场真章，因为下一场蒋光太不是不在吗？是吧？
嗯、
我们
不一定，下一场也不一定啊，还没上
好。也不一定，对，不一定。有万一他能好，对吧？万一他能上，万一从替补挪到了正主，但是就不一定，也有可能就我刚刚说的这三个人一起上了，也有可能。
这好像不是伊万科维奇的风格。你三个人一起上，三个人一起上的基本原则是他会让蒋胜龙踢后腰。
但是你对他会有所改变的，因为他现在也不完全是单后腰了，真的有的时候踢法也不是单后腰了，有可以做出改变的。你踢日本，你真的你防线上或者你只要能防得住，再狼狈也可以。
啊，好，好，那我们最后来这个稍微给这个中日之战啊，给我们国足打打气啊。我们最后这个打气之前还有一个小的话题点啊，小陈前面已经就无意间透露了啊，我们要聊聊规划。目前已知的情况呢，我听说啊，或者说相对比较可靠的消息是，这个塞尔吉尼奥啊，就塞鸟，明年呢会从长春亚泰啊这个合同平移到北京国安啊，并且呢被规划。那么其实按道理来讲，2025年1月份就可以规划，那么3月份就可以上场了。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可靠的消息啊。那么另外一个并不是很可靠，但是也有一些来源的这个消息是，我们知道，今年沧州雄狮的这个奥斯卡，下半年呢，因为跟这个俱乐部有欠薪的问题呢，他没有踢比赛啊，去了这个巴黎度假。但是目前有一个消息源是说，他有这个回转被规划的意愿，这个事儿呢也有峰回路转的趋势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如果啊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它就想的好一点啊，就是一个前锋，一个中场组织核心啊，那如果是这样两个人加入进来的话，你们会觉得就是明年的国足啊，尤其是打可能像沙特，像巴林、像印尼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竞争力？因为我说了，沙特今年其实整个的，这个能力是有所下降的嘛，因为金元足球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塞尔吉尼奥，我们就先不说奥斯卡吧，就先说塞尔吉尼奥吧。好像他的概率确实已经摆在台面上了，而且还蛮高啊。应该来说是要上议事日程的事情。那从中超的数据来看啊，以及这么多年亚太的这个数据来看，我觉得首先塞尔吉尼奥对于整个中国国家队啊，我们先不说踢顶流的像日本、澳大利亚这种啊，沙特这种啊，沙特过去是顶流啊，现在我个人认为今年就像华健所说的，确实是也是有很明显的下降。那我就先不说其他的，我个人觉得首先塞尔吉尼奥他的能拿得住球，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中场是意外采取的是掠过中场的这种策略，直接起长传的这种办法，因为他也很清楚现在中超中场没有能拿住球的这个球员，中国球员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塞尔吉尼奥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多就是球肯定是都会给到他来进行串联组织。那无论是对于制造这种定位球也好，还是去组织传给我们的锋线也好，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我们从费南多上场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虽然说费南多没有以前的速度这么快了，但确实还是巴西球员天生就有的这种，他能拿得住球，能稍微拿一下扛一下， 但是你再去看看我们的球员，很多时候就拿不住。所以说我觉得我对至少从我角度，我对于塞尔吉尼奥还是比较期待的，而且他这个年龄啊还正是黄金年龄啊，能够去帮助中国队去至少去把2025年给他弄好的啊。我们不求说塞尔吉尼奥能够带领中国队进美甲，我这个也是不现实的，足球是体系性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不是个人运动。但是我觉得我们中超还没有规划过这样位置的球员，前面的什么艾克森啊，包括什么阿洛，这个野牛是不是我记得也规划过，对吧？是吧？啊，这些位置的球员都是锋线的。
对，
我们规划了太多这种锋线的球员，但是实际你锋线，你为什么野牛这阿洛伊西奥在中超能进这么多球？那有人给他传球啊，对不对？我们规划这么多锋线没有起到作用，是原因是因为没人给他传球，所以说规划错了。我觉得塞尔吉尼奥这个位置是我们其实是最急需的位置。
对，中场尤其是中前场的确串联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踢得非常非常狼狈，就是而且踢法尤其是哪怕踢缅甸也好或者是什么这种弱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球都是回传球，都是养生球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中场的绝对支点核心。怎么说呢，就当一个弱化版的奥斯卡，弱化版的奥斯卡来用，对吧？那这个消息呢是很早很早很早就已经放出来了，简直就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讲。今年初规划的球员说了，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别的的啊，但后续陆陆续续也就这两个略有传闻，而且现在也就是赛鸟啊摆在了台面上。至于那个奥斯卡，说实话，中国要不要他，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意义，我觉得。就塞尔吉尼奥能来就来啊，别的如果还能规划，我倒蛮希望，可惜啊，就阿马杜啊这种啊，
这个
但如果你要前锋的话，要规划的话，我瞎说，
我们只聊现实情况啊，
那就不聊了。如果能规划一点更好的前锋，那就太好了啊。好的好的，就聊点现实的。
是，好，那这是两位啊，都一致认为啊，塞尔吉尼奥是很重要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啊。我们希望吧，我们希望这个目标也能早日达成吧。希望三鸟能够真的是能够有机会为我们国足出战吧。其实这一期呢，我原本打算没有想录一小时啊，但一看时间呢，又奔着一小时而去了。最后呢，我们就这样，我们每个人就说两句吧。给中日之战，对吧？打打气吧。每个人限时一分钟，说说吧，好吧。那小陈先。
这个比赛，我反正我是觉得，就首先第一点就是希望中国队还是能够打出精气神啊，上点身体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因为第一轮踢日本0-7，首先看了数据就是没有身体对抗强度，我们不敢于对抗。这一点我首先希望就是第一个教练阵容排队啊，我们哪怕五后卫六后卫都可以，也不要什么进攻了，就是长传，有机会就长传，也不要过中场，也不要在中场乱打来打去，没这个实力。然后就是我们要敢于对抗啊，说的可能不好听的，要敢于拿牌子啊，不要怕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勇气的啊，你不能是因为日本我们就不对抗了，对吧？打出精气神来就可以了。比分这个东西，你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再输0-3也正常的啊，我们正常0-3也是正常的，
0-4
可能都能接受。
对，刚小陈讲那个拿牌子这件事情，我还挺认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场比赛，张玉宁啊、李磊啊、吴磊啊、蒋光太啊，其实都不太能上啊，据说李磊还坐着轮椅回国的啊，所以说其实。是靠年轻人去练级的，那练级其实是需要付学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拿牌子还真可能是未尝不可啊。我说完了啊，你看华界、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
一分钟啊，
肯定是啊，首先肯定是扎紧篱笆是吧？那尽量去守，然后呢，边路 啊，你不能让三去什么再去逛马路了，是吧？杨泽昌这种已经被突破十几二十次那种，太可怕了。边路呢，不能只用一个人来盯啊，然后尽量的就是两条边，不能让人家打爆了。然后中路再扎紧点篱笆，前场，哎，前场如果费南都能上，哎呀，能够反击就反击，没有也就算了，少输当赢，然后打出精气神。那牌子吃不吃，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你要够拼，哦，拼命。然后，因为中日之战始终是很快，时间我知道时间很快到了。中日之战
还有半分钟啊，
啊，中日之战很敏感，但是我们不能说让我们看到我们怯懦的一面。我觉得零比七实在是太丢脸了。零比七的概率我估计不会太大，但你场面上我们一定要看到那种拼劲，就像这两场一样。然后该有的针对性的战术布置也要出来。我说过了，边路也要引起重视，然后定位球什么放放好。没有了，
嗯，好，差不多正好一分钟啊，给你算了个时间，57秒啊，好，我想，我们就带着这样愉快的心情，带着祝国足好运的心情来结束这一期节目吧，如果说啊，在20来号还有更新，那就说明国足发生奇迹了。啊，
那我们可以说两三个小时，
华姐说，
把国足各个位置上球员都夸一遍，然后那个哪怕替补席上，我说你们在就是给主力球员一定精神上的支持啊。
华界说了，华界说只要中国能够赢，对吧？我凌晨我就起来录节目。
中国如果能赢日本，我裸奔。
好，
你敢放出去吗？
好，这里我一定不剪啊，我一定不剪。好，那我们就期待吧，我们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吧。我想可能这是我们本年度聊国足的最后一期了啊。我们期待下一次啊，跟大家再聊更多有意思的比赛吧。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期待我的裸奔。